解释时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10月1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Ministry Explain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1001。啊，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幸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他要我们这么做。他说，奉我的名，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啊，我们全心相信，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错误和过犯。今晚是这小小的聚会成圣，将荣耀归于你的名。我们奉你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刚才进门的时候遇见了我以前见过的很多的好朋友，啊，其中一些刚从海外回来，杜布莱西弟兄和拉斯姆森弟兄，那另一个知心的朋友，那还有克莱尔哈金森弟兄，那许多其他人在进来的路上在门口问候我，啊，这真的让我感觉非常的好。那看到他们又回来了，那约瑟弟兄在想，当我们越过那条线，看到在荣耀中的他们时，那会是什么样子的？那当我们那伟大的婚宴摆设在这里，历代所有的得书者都聚集在那里，我们会探身到桌子对面互相握手，那岂不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吗？我们就怀着极大的盼望等候那个时刻。那我昨天给你们讲了两篇道，你们对他们都很有耐心的，因此我感谢你们，你们很大度的在星期晚上回来这里。所以我想，那如果我们今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恩赐上，行神迹还有神的医治，那会很好的。在我们进行祷告队列之前，那先传讲一小会儿。约瑟弟兄今天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要我在明天下午2点对你们的传讲或者是教导。那如果主不改变我的想法，我想教导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迹象。那如果主愿意明天下午2点在这个礼堂或教会礼堂里，那是明天下午2点在菲拉铁菲教会。那明天晚上我认为这很好，你知道，那你只是那要教导美国人明白你并不需要按手在人身上，那真是太难了。那他们一生都被教导要这么做，所以他们只是相信那个。那星期四晚上我离开后，奥斯本先生要来，那 T.O. 奥斯本的一位了不起的弟兄他有一个奇妙的事工。那也许我看到其他在报纸上登广告的人会来，那我现在那使劲想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希克森汤姆希克森，那还有奥格维弟兄，他将参加聚会。那谢谢你约瑟弟兄，我记得希克森弟兄要来了，但奥格维，那所以他们要来这里，他们是为病人祷告并按手的人。那但你知道，既然这是在家里，那这是我在芝加哥的家庭教会，那莱恩雷公学院也成了我家的学校。那明晚若神愿意，那我想我们要从一个队列的按手为病人祷告。那我已经听到过很多人说，布兰弟兄，如果你能触摸到我，我就会好起来的。那你知道，那是信心，那是你所信的。那雅鲁说，你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但罗马人说，你不需要到我的屋檐下，那你只要说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那所以是照着你的信心。那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举行过了，那明天要传讲2场我想今晚我会稍微放松一点。那明天传讲2次，在星期二晚上有一个祷告队列，那然后像往常一样在星期三继续讲。那我希望那这能取悦圣灵，也取悦会众。那我总是渴望先取悦神，然后尽力为我的同胞来减轻他们的负担。那自从主在我心里赐下了他的爱和恩典，并告诉我说他救了我，那我就对他的百姓，特别是病人，有了这样的感觉。那似乎主奇妙地祝福了为人们的祷告。那我所 读到过的一些最突出的事，那我都看见，那我们的主做了。那朋友们，他们说今晚大约四分之一的会众是陌生人，这也许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并不宣称我是个医治者，那我知道我不是，我宣称耶稣是个医治者，已经买赎了你的医治，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那瞧，那借着他的死你得救了。那如果你是个罪人，你在神的眼里已经得救了。那只要主耶稣的血为你赎罪，你就不会被定罪，那就是神现在不杀你的原因。但如果你死的时候没有怜悯，没有接受他的怜悯，那么你就会作为一个罪人站在神的面前，你已经被定罪。那现在如果你，那神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罪的问题就解决了，他除去了世界的罪。那如果你领受了这个福利，那因着接受他做你个人的，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如果你接受这个，那么你就自由了。那因为基督使你自由了。但你若拒绝这个，你就审判了自己，那你已经审判了，说他既不配也不能够拯救你。那医治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神在教会里设立了恩赐，那先赐是神放在教会里的。那我知道也许有长老会的、路德派的，那我自己也曾是浸信会的信徒。那所以你会稀奇，那为什么我们都聚集在这样的团契下。那我并不歧视浸信会、那卫理公会、长老会或任何在经文上不同意我的人。那我只是认为也许神还没有把这启示给你，那或者你可能还不明白。但是朋友，那想告诉我说那这些并没有发生，那你有点迟了，因为我确实看见它发生了。那我知道这是真的，那我知道他是那些寻求他之人的赏赐者。我相信神没有失去他的任何的能力，我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可以在圣经里告诉你们，神借着凭信心使用他的名赐给了他的教会权柄，能赶出邪灵、医治病人、行大神迹奇事。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在哪里赐给教会的，在圣经中并没有地方借着他从哪里夺走了教会的权势，或说他要从教会来夺去的权柄，并且这同样拯救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向万民传讲。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见证，这福音和这些的迹象要随着信徒直到他再来。那你们往普天下去，马可福音十六章。那1900年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耶稣，到普天下去传福音。那福音不只是道，而且是使道彰显出来。保罗这么说的，福音不是只借着言语而来，但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才是福音，必须向每个国家传讲，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我们实在不能删减那我们必须要面对他。没错，我们必须面对他。那基督徒朋友们，那我知道今天许多的时候从这些的事情中出来了很多的假冒，我们知道会有那些东西的。那如果没有任何的假冒，那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那当我们有，那只要你看到假的美元，那记住那张美元是由真实的美元而来的。那当你看到有人模仿一个基督徒时，那只要记住肯定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从某个地方模仿出来的。那在印度，那你去那孟买还有不同的地方，那你会发现那些宗教的小丑，我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他们躺在刀尖上惊活来砍自己的身体，做各种魔鬼附体的事情等等，那为了赚一些钱。那他们只是一些小丑，那在所有那些的后面有一个真实诚实的人，那他在砍自己惊火，想要取悦他所侍奉的神。 但这边的人相对于那个异教拜偶像的人来说，那就是个伪君子，那他只是想从中赚钱。那今天我们有一些人经过这地，那不只是传福音的人为别人祷告，那还有别的人，我们的教会里也有一些人互相的模仿，那想说呢因为他做了这个，所以我也要这么做，因为他做了我也要做，那是伪善。那靠着神的恩典，你就是你，只要做你自己，神会更爱你的，那人们也会更爱你的，只要你做回你自己，那对你所做的事诚实真诚，神必祝福你的努力。那几天前在这里，一个人，我读了一本书，那一个人写了一篇很激烈的文章反对我，我想我昨天或某时候提到过了，那关于他如何认识我给祷告过的一个人，或者他在会众中被叫了出来，得这一这两年呢，那后来疾病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说那表明神的医治是错的，否则一个人会保持得医治的状态，那连医生也不会在那一点上跟他认同的。那当我想一个人想要给一个现在几乎是无神论的国家，那和世界来介绍，那一个人经常提说主耶稣的名，那宣称是他的仆人，那我相信如果有人代表我，而我是个罪人，对公众来代表我的话，那就像一些人代表主耶稣一样，那我情愿让他被逮捕并下在监里。没错，那他们试图说他是个软弱的人，你要瞧他是许多年前活着的神但他今天不是了那只是一本小书或别的什么，我们只是持守一些有关他过去生命的信条。不是的，先生，我不相信那个，我相信今天的他就像当年他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走过去时一样又真又活，今天同样的真实，就如同他跟希伯来少年进入烈火的窑中，跟但以理一起去了狮子坑里一样，或站在加利利的岸边时大麻风病人恢复了正常的状态，那或摸到有血漏的妇人摸到了他，我相信他今天是同样的主耶稣，他跟从前一样的真实一样活着，我认为他并没有错，而错是在我们。那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那让我们把问题清除出去。那这就像我说的，如果医生是个好医生，那虽然你必须得切割你，那如果你得了癌症，那我们就必须把它切除，那摆脱的，如果你有肿瘤，让我们动个手术把东西取出来，那如果有坏的阑尾破裂了，如果它真的疼，那就把它取出来，让我们摆脱那种东西。那如果老的不幸自私和宗派确实正在捆绑着我们，把我们分开，把弟兄关系和基督的团契分开，那让我们除掉的东西与神和好，并套上麻具来服侍主。那这本书教导说，神已经在教会里设立了五个传道的恩赐，那首先是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是神照着自己的主权把那些恩赐放在了教会里，那神把那些恩赐放在了教会里。那么当你进入了基督的身体时，每个地方教会的身体里就会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那这些是你们要为之祷告的恩赐，那祈求说方言的恩赐，那或说方言的恩赐或其他能进入教会的恩赐，那为医治的恩赐祷告，为神迹的恩赐祷告等等，那就是你们所求的。那圣灵来了，在每个地方的会众中运行，使教会完全。那许多时候我们错误的判断了那个偏离的靶心等等，那这就是导致那些东西的原因，但我们知道会是那样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会认为这个秩序出问题了，因为那是撒旦想要搅扰我们，瞧，那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那今晚我相信对你们这里的卫理公会信徒，那还有长老会的信徒，那自从我来到五旬节派的领域，那我就看到了许多我所不同意的事，那没错，那我见过很多了，但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那跟我交谈过的最勇敢的一个人就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刘毅派特罗斯。那天我们开着车出去，他说巴兰弟兄，葛佩里也坐着车兜过风啊，那是葛佩里第一次开始传福音聚会的时候。那我们在交谈，他说你做五旬节派有多久了？我说自从我领受了圣灵。他说你不先是进行会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也是。他说我看见他们把家具拆掉，踢翻了椅子。他说但我知道他们确实有些东西，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那这样我好能把他们带回来。哦，我爱那个。 我说佩特罗斯利兄等一下，那让我写下来，我要记一下这个评论，我跟他们一起去，好带他们回来。那当我进入五旬节时，那五旬节派信徒们，那我发现一个持有一神论，一个有二神论，一个三神论，一个按这个方式受洗，那种方式受洗，那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他们分裂成了一个是神召会，一个是联合五旬节教会，那一个是这个。那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不加入他们任何一个，我远离他们的宗派，再待在他们中间，直到我能同时爱他们，一样的来对待他们。没错，那因为他们都是弟兄，那都是好男人好女人，他们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那所以不管这人是什么，那不管他相信什么，我从未画出过界限。那里没有事，他相信的正是我所想的，那是主耶稣。那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那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圣经说的是，那么如果他是，我们就只能用一种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你可以试图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但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不只是部分一样，他是一样的。瞧，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能力上是一样的，态度上是一样的，一切都跟他过去一样，否则圣经就错了，对吗？那圣经就错了。那瞧，我们要看看他今天那是不是一样的。那在读我的经文之前，那做这么个小小的交谈，那过一会儿我们要直接去为病人祷告，那使这成为一个为病人祷告的伟大的夜晚。那明天下午我来传讲这道。那我想问新来的人一些的事，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昨日是什么呢？那这正是我想知道的。那昨天他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能够找出的昨天是什么，他今天就必须还是一样的，否则圣经就错了，对吗？圣经就错了。那现在你们所有的卫理公会长老会的信徒，让我们把那个放下，那放下那些东西，那看看他是不是对的。如果他昨日是的，今天的不是一样的，那么圣经就错了，他就是真的死了，那伊斯兰教徒就是对的了，那现在他的死了埋葬了，他的门徒们偷走了他，那就完了，那他永远的离开了。那如果他不是一样的话，那如果这本书，那如果里面有一个字是错的，那对我来说就都是错的。那这要么是对的，那要么就都是错的。那如果一节经文不是末世的，那对我来说就没有一节经文是末世的。那一个人要么是个好人，要么不是个好人。没错，神就是这样，他仍然是神。那要么他就不是神，那这是他的道，他对他的道有责任，那要么这就不是他的道，那我们在圣经中就都是错的了。那当我今晚很高兴的知道这点，我虽然是一个可怜的文盲，但我很感恩的知道这一点。那毫无疑问，我知道这个是他的道，他是一样的，他今晚还活着，其他的所有的神都是失败的，除了全能神和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神。他的儿子是神在肉身的彰显。那这是真理，借着神的恩典，借着他神圣的恩赐，我们可以证明这点，没有一点的疑问。那当我们看到这点对我们证明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耶稣应许了，当他在地上时，那我们来观看他，当他在他的事工中时，我们来看一会儿。那这是给新来的人的。那当他在他的事工中运行时，我们发现他不是生来就是一个王，那或者说他出生时是个王，但不是地上的王，他是天下的王。那当他降生时，他并没有被地所接受。那听见，那直到今天，没有真正的使者，那没有真正真实的使者，在任何时候曾被世人接受过的，那没有任何一个神的使者被世人接受过的。那我可以更确切的说吗？这个世界的教会体系从来没有接受过神的使者。那想一想，历世历代，当人们建立了他们的教会体系，神差遣了他的使者时，他们就定他的罪， 耶稣说哪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的祖宗打死的？哪一个不是呢？肯定的。当他们带来神的信息时，他们总是被人定罪，因为这违反了人对神的想法。那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瞧，那都做不到。那我们一定会有人去跟从这样的东西。那我父亲过去常说，那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构成这个世界。那我们真的是有了他们。那当耶稣在地上时，那让我们在一卷书中跟着他，那就是约翰福音。让我们跟随他一会儿，那看看他昨日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头脑中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他今天是什么了？那这个够真实了吗？那假使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话，那为了节省时间，在你的圣经里边做个标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让我们现在去了那些经文，那我要从头脑中取几个例子。那当然每个作者都描写了同一件事情，那学者们从未写，那他们写了同样的事例。但如果你站在这里看到什么东西，有人站在往这边一点，可能就有点不同的，那但它是同样的事例。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出生时，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他经历过试探之后进入他的事工时，那马上就开始了向穷人来传讲福音，因为富人拒绝了他。另外的一件事就是他开始医治病人。那你注意到那个了吗？那如果神的计划是，那正如一些人所说的，神要人为他的荣耀受苦，而耶稣下来了要行父的旨意，那他说他做了，他做了吗？那么耶稣为什么还医治那些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呢？如果他在遵行神的旨意，而神却使他们生病，神的旨意呢？今天人们说神要使人生病，这样他就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那还有他的忍耐。那么耶稣下来要除掉他们身上所有的疾病，那么他就是打败了父差他来的目的了。他应该下来是每个人都生病才是，瞧，那里是天父的目的。那你看到人能使得跟神有的多么的不一致了吗？那瞧，那这听起来合理吗？那是圣经吗？那今晚是一小群人，那我们正在心对心的交谈。当耶稣遇见，那他的门徒都开始跟随他。我们发现有一个叫彼得的人得救了。那奇怪的是，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知道那人是谁。那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不是吗？当他来的时候，他说你是西门，是巴约拿的儿子。那他说的，从今以后你将被称为彼得。那你是西门，你父亲是约拿，那所以我要叫你彼得。那其中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那他说，从此以后我要称你是小石头。那对一个从未见过的却知道他的名字又知道他爸爸是谁的人来说，那是一件奇怪的事。那有点像，那但是昨日的耶稣。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那是一样的，那一定是今天的耶稣，对不对？那后来我们发现另一个，那叫菲利的人悔改信主了。他在正统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好朋友，于是他绕过了山，几英里远的距离找到他的朋友，在一棵树下祷告。于是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人非常的坚定，是在正统犹太教中受教导的。那他站起来说，嘿，瞧这里，菲利，拿撒勒这种的城里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想菲利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的最好的答案。你来看，你们听到人们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那你自己去看看吧。就是这样，那过一会儿我要讲一下这个，你自己来看看。那所以他说，好的，我要跟你一起去。那他们绕过山走上来，那耶稣在为病人祷告，那犹太人都站在那里论断他，找他的错。那你知道，如果你去参加聚会只为找出问题，魔鬼肯定会恩膏你的，那你肯定能找到错的。那如果你去从中要得到益处，那神必恩膏你，你会从中得到益处的。那因此他们都站在那里被魔鬼膏抹，圣经说他们是的，耶稣说他们是的，他们被魔鬼膏抹了，那信徒是被神膏抹的。那于是那菲利上来了，那领着拿的叶跟他一起来，那就有人带他去聚会。那耶稣看见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我那么说，那把它分解开，那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一个真正的信徒。那像这样的话，那这人说，嘿，等一下，我从未见过那人，从未听说过他，只是昨天菲利才告诉我的，那我们才来到这里，那人一见我走到这队列里，就告诉我说我是个信徒。他怎么知道我是个信徒的？他怎么知道我是诚实的呢？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看着他一会儿，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祷告，菲利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那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那真正的正统信徒。那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看见你在那边的树下，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就相信我吗？他说，是的，主。耶稣说，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来跟从我吧。犹太人怎么说呢？犹太人说，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吗？他是别西卜。那他是个算命的，那他会心灵感应，魔鬼启示他那么做的。那瞧，他们找不到一个漏洞，所以他们自说自话说他是受了魔鬼的启示啊，魔鬼做的那个，他是别西卜。耶稣转过身来对着他们，那注意，那是昨日的耶稣，对不对？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了，今天就必须做同样的事儿，不然他就不是一样的了。这是对的吗？他今天必须是一样的。那么那些的领袖们，那么耶稣转向那些领袖，那听着，注意耶稣他所说的，仔细听。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仁慈的还可得赦免，但当圣灵来了，你说一句干犯那个的话。那换句话说，那唯一的方式，那么耶稣讲的就是今天。瞧，因为那时耶稣在肉身里，肉身被提了上去，作为赎罪祭，在神的宝座前。那圣灵就是基督，基督的灵今天就在这里。他说，那你们当我在地上时，你们说话反对，那称我是别西卜。那经文继续说，因为他们说他有污秽的灵，称神的灵在人子里面是污秽的灵，是魔鬼。他说，你现在对我说反对的话，我可以赦免你，但他圣灵来了，你说话反对他，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这对于这个时代是何等严厉的警告，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当他在这里的时候，那是主说的，那是他的话。那让我们再往下讲一点。几天后，那他要下到耶利哥去，那在他直接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那如果你去过巴勒斯坦地的话，他却上去撒玛利亚，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那我在想为什么呢？那我们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搞清楚为什么他要上去那里。是父告诉他去那里，那是一直绕着山上去，而不是往下去。但耶稣上去了耶利哥，不是去耶利哥，是去撒玛利亚，对不起。他坐在了一口井边，打发门徒离开了。那耶稣打发他们离开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那他说，那耶稣看着他，那他是个大约30岁的年轻人，32岁。他说，妇人，请给我水喝。那妇人说，你们犹太人求我们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没有来往。那你又是个年轻的男人，那这妇人的名声不好。他说，你是个年轻的男人，还问我这样的问题吗？耶稣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他说，你要用什么打水呢？你没有水桶，没有绳子，井又深，那你怎么能给我水呢？他说，但我赐的水是生命的水，是涌进魂里。那夫人说呢，那当时他看出来他是虔诚的。那他说，那你看，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但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那你比我们祖宗挖的井还大吗？那等等这样的事情。那耶稣继续的交谈，那这个事我的解释，他在接触着妇人的灵，父差遣的去到那里，那妇人在那里。那等一下我用圣经来证明这点。耶稣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之后，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五个了。 他转过身看起来，这个看下去像中年的年轻人是谁？这个坐在这里的犹太人是谁呢？夫人说拉比。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或者说我借着你告诉我的这事儿，明白了你是位先知。那他从未说他是别西卜，他说的是个先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听着，那这些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想的？那你看犹太人是怎么想的？到犹太人来看到的行神迹的时候，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撒玛利亚人要说什么呢？撒玛利亚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他无法明白的是谁？他说你一定是先知，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当弥赛亚来了，他要行这迹象。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天哪，如果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那也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对不对？那一个妇人几天后，耶稣经过一群人要去医治一个生病的小女孩，那一个妇人摸到了她的衣裳，她心里说，那我只要能摸到她就必好了，她是个圣人，那我相信她就是她所说的那位。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那就跑了回去，把自己藏在了人群中。耶稣说，谁摸我？谁摸我？那每个人，那他有所有的人，那没有人，没有啊，我从未摸过你。彼得你知道，那他总是很大胆，他站出来说，主啊，谁能说得出来呢？大家都在摸你，那你还说谁摸我？当我们往前走路时，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说谁摸我谁摸我？那每个人都爱围着你等等呢。他说，是的，但我变得虚弱了，有人用信心触摸到了我。那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在教会里四处游荡，自称是基督徒，但我想知道那带出能力的信心在哪里。那自称是牧师，还有博士、主教等等，哦，我不知道信心能在哪里触摸到那种东西呢？神父啊什么的，哈哈，我们爱伟大的名字和头衔，不是吗？耶稣说你们是弟兄，但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去唱我们的圣诗，就像我们是天使唱诗班一样，那用训练过度的声音来唱，那保持一个音符，那直到那脸色都发青了，那不是唱歌。我喜欢非常好的歌唱，就像我今晚在讲台上听到的。我们的弟兄是从瑞典来的，那他们唱从他的荣耀降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那看到人们，大家说谁摸我？那今晚大家都摸了。那耶稣在人群中四处观看，直到他发现你的力量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你的力量是从何处来的。他找到了那个小妇人，那他告诉他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妇人就伏伏在耶稣脚前敬拜他。那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一定也是今天的耶稣，对不对？如果那昨日是一样的，那今天，那往下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下去到比士大池边，来到一大群人面前，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瘸腿跛脚瞎眼的枯干的等候着水洞。那耶稣在那个妇人摸到了他几天之后，穿过那群人，人们说他充满了怜悯，他是的，但是是属神的怜悯，不是属人的同情，而是神的怜悯。那多么的不同，肯定的，就像两种爱，一种是情感上的，另一个是神圣的。那所以他经过了那个水池，那好像是在这个洞里，这个坑里，那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儿，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许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天使降落在水面上时，人们争先恐后要先跳进水里的凄惨景象。那耶稣经过那里，经过了受痛苦的、瞎眼的等等，找到一个躺在那里的褥子上，可能患有前列腺炎或什么的人。那他得了38年了，是慢性病。那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那个问题了。瞧，那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个时代的差别。那他躺在那褥子上，耶稣走到他面前，那离开了那些的瞎子、受痛苦的、扭曲的、那跛脚的、瘸腿的，说你要痊愈吗？那这不奇怪吗？以马内利，什么？那是昨日的耶稣吗？照着道，那是的。 那我不敢怀疑其中的一个字儿。但圣经说他从他们旁边经过，瘸腿跛脚，瞎眼枯干的，圣经这么说的。那耶稣发现这个人并没有那么糟糕的，他能走，他只是跑得不太快。那因为所有人在我前面进到池子里，所以他说我，那他可以走路，可以到处走，他不是瞎眼的，瘸腿的跛脚的，但他有某种慢性病，那已经有38年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耶稣就走开了，离开了那群人。什么？那是圣经说的。没错，那些人被发现背着他的褥子，因为那是安息日。于是耶稣被人质问，那耶稣给了他这个答案。那我结束的时候，那想要说一下，那这犹太人，你认为今天他会被质疑吗？你认为今天如果芝加哥人说，那布莱先生，我们知道你为病人祷告，那所以我们要清空每家医院，把病人放到士兵广场上就是这个体育馆外面的那个地方，无论你们叫的什么，那我们要把所有医院的病人都放在这里，那每个医生都会去到那里，那我们肯定要邀请你来芝加哥，来吧，谢谢你，若主愿意我必在那里。那我就走到那里。那布兰先生，你能医治其中的一个吗？不，不是我在做这些事，那是父做的。那是耶稣说的吗？他穿过了人群走开了，说那父并没有显给我看什么，就走开了。你认为医生们会怎么说呢？你认为市长会怎么说？你认为传道人会怎么说？他们会是第一个踢你的人。我早告诉过你了，那什么都不是。但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那么说了吗？他是一样的。那犹太人质问耶稣，那听着，这是他的道。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他赐下了什么应许？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对不对？我会在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不信的人。那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他的。他们当时也不相信他，他们不相信神在基督里，他们当然不相信了。那今天人们还是不相信，他们只说他是个先知，一个好人，他是神，他当然是神，他们不相信神在基督里。那他说，父已经差遣我去行他的旨意。仔细听。于是我就差遣你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那是因为那他给传播的更多了，神当时是在一个人里面，现在神在成千上万的人里面。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行，那留意这个，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那神真正的仆人绝不会自取荣誉的，他归荣耀给神。那神道的真理在哥哥他，主耶稣用他的血签署了士奴宣言，在哥哥他剥夺了撒旦对你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的能力。今晚我们作为他的仆人，站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来服侍公众，向人们宣告那工作已经完成了，按照你的信心，凡你所愿意的都必蒙应允。那你明白了吗？耶稣是一样的，那神把他写在了道上，写了出来。那然后呢，差遣了先知，差遣了恩赐，把这一切都放在教会里，使教会完全。那现在几乎是要开始的时候了，那我从经文里引用一小段，那大约5到10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剩下的时间为病人祷告。在马太福音7:42，那我要你们仔细的听。那刚才的是给新来的人的，那现在这是给所有人的。那听耶稣所说的，他在对他的门徒，那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等人说话。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愿神在这道上加添他的祝福。有一天，大卫他坐在先知拿但的面前，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底下，这合适吗？”那拿但耶，我说拿但作为神真正的先知，那但你知道先知只是被圣灵一次次恩膏的人，那他们是鹰，能飞到上面预先看见事情，他们不能凭自己的能力上去，鹰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上去，风必须把它举起来，那需要圣灵的风把先知举起来，带他到那边去看，那往这边看到过去的事，我往那边看到过去的事，但他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起飞，他有翅膀，那他有，那鸽子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那知更鸟或别的鸟也不能够那么飞，那因为他只是，那他的身体结构他被造能够飞起来，他是只属天的鸟，那高过一切的鸟，他是一只鹰，那当他下来的时候他只是一只鸟，但当他那拿但与大卫坐在一起，他说：“大卫，你可以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去行，因为神与你同在。”那我爱那个。那天晚上，主向他的先知显现，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你还是个小家伙的时候，我就从羊圈将你招来，叫你不再喂养你父亲的羊群，要在人们中间使你得大名。那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等等，但我不能让你建造这殿。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一个香柏木的圣殿呢？”那我相信是历代志里的，那大概是历代志上的七章或十二章那里。那他说：“我从一个帐篷搬到另一个帐篷，未曾住过殿宇，但你的儿子我要兴起他来，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宝座直到永远。”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仰望大卫家谱中应许着大卫之子到来的时候，那他们知道那将是弥赛亚。那巴不得我们现在能有时间把这点作为根基的给出要点，那但我要快点了。那所以当所罗门大卫的继承人来的时候，神高抹了所罗门，给他一个恩赐。神总是用他的恩赐来带领他的子民。那查考圣经，那总是差有恩赐的人来带领神的百姓。那所以他所罗门祈求智慧的恩赐，神就赐给他智慧的恩赐来带领百姓。那所罗门的时代被称为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这是主耶稣在伟大的千禧年降临的预表，那或者说是预言。那时整个的世界将生活在黄金时代，那所罗门的一个恩赐预言了耶稣。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拥有所有的恩赐，神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那他来了，那他更伟大。他说：“先知在尼尼微传道，因为有一件神迹发生了，一位有恩赐的属灵的先知进到了大鱼的肚腹中，所有的尼尼微人都去到了海岸上，他们在那里捕鱼，那里所有的渔夫那非常的邪恶，那这鲸鱼游了进来张开嘴，这位先知就走了出来。那是一个迹象，带着恩膏，他向那些分不清左右手的人传道，那直到像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这么大的一座城市都悔改了。那因着约拿的讲道，他们甚至给动物都披上了麻布。那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他们要在审判的日子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他们得到了一个迹象，受膏的先知传讲了一个信息，全城就悔改了。他说：“ 然而我对你说，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他们却不愿悔改。这世界越来越黑暗，离神越来越远，知识智慧等等增加，属世的传讲，神的国一直在受攻击。那注意，他说南方的女王，那就是示巴女王，她要同这个世代一起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遥远的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那然而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注意，他在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了身上受膏的圣灵，他们试图把他归类为疯子，他们试图把他归类为魔鬼附身的人，那借着魔鬼行神迹。他说那些人和你们这些大的教会，那换句话说，那坐在这里系着你们花哨的纽扣，那你的角色被称为博士或拉比，那但尼尼微人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但他们看见受膏的先知约拿的迹象，他在那里三天后从鲸鱼的肚腹中走出来，他们就悔改了。在审判的日子，无知没有文化的人要起来定你们这些教会成员的罪，你看到了吗？他说示巴女王，一个异教国家的异教徒，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而他是个异教徒，他要在审判中起来定你们这帮传道人的罪，因为他是从最远的地级文明来的，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瞧，他在责备他们，因为弥赛亚的迹象已经行了很多了，他们仍然拒绝听他，硬着心。哦，他们被灌输过了，哦天哪，那他们有文学学士、文学博士，还有各种的学位，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来他是弥赛亚，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尽管圣经说的那些事会发生。那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会儿。那说几个星期前我的经理说，如果神不很快差来审判到这个的美国，要成为有公义的神的话，他就必须复活索罗马和莫拉，向他们道歉。没错，他成了世界上最糟糕最粗俗的卖淫之家，这里的离婚率比世界任何的地方都高，那赤身半裸的女人走在街上喝酒狂欢，而他们几乎每一个都是教会成员。哦，你们这些牧师们站着，任由你们的会众像这样，更多的咒诅将堆积在你们的身上，神必把他们的血归在你们手上。然后呢，还取笑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和复活的主耶稣，即使是证明了他是活了之后。你听见了吗？那你看看示巴女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知道她旅行需要多长时间吗？三个月。当所罗门的恩赐在人们中间被辨认出来时，那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神与所罗门同在，每一个人都从各处来见所罗门，因为他有一个运行的神圣恩赐，那就证明了他自己。圣经说神必为他的恩赐做见证，这一直都是的，总是会的。那许多说出的事那可能是不对的，但神必为他的恩赐做见证。你不相信圣灵是神的恩赐，那就让他临到那一次。神必为他的恩赐来做见证。那每个穿过沙漠来到这个离巴勒斯坦几百英里远的国家的人， 那每个经过的人，那示巴女王，那不停的听见，哦，以色列人伟大的神高摩了一个人，给了他一个恩赐，他的名字是所罗门，他是人在这里一位王，每个人都必须去见识一下。那然后一下子，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他说：“你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那为要应验这经文，神已经这么做了。那他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但不知怎么的，在示巴女王的心里边升起一个渴望，那就是他要看到神伟大的恩赐。那他不会，他接受了别人的话，但他想要亲自看到。那正是腓力对拿但叶说的，他说：“你自己来看吧。”那有人会批评的，但不要接受别人说了什么，自己过来看吧。那圣经说：“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尝试一次。”有一次，当一个不信者在争论没有神时，一个男孩在吃一个苹果，那男孩把苹果去了皮切开放在嘴里开始吃。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他说：“这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又没在吃的。”他说：“那正是我所想的。”就回去坐下了。你怎么能知道呢？尝尝看，给神一个机会，看看他会不会使用他，拿走你的苦难，赐给你荣耀；看看他会不会取去你的忧愁，赐给你快乐；看看他会不会取去你的疾病，赐给你健康。看他会不会赐给你圣灵取代你的神学，你试试才知道，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让我们给他一个机会。那女王说：“我要自己去看看。”那我要你们注意，这是何等的一个的牺牲。那当你来见神时，你不只是坐在安逸的花床上，你必须有一个献祭。这是一种献祭的道路，这是一条死亡之路，你必须要死去才能够来到他那里。你必须忘记你所知道的一切才能够学到他。倒空使得能够充满我们，那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你必须要倒空。那你看他做了什么？他带了一个骆驼的商队，那不但如此，他还带上了礼物。他说：“如果那是真的，我要带一些的礼物。”他把黄金、香料、桂皮，还有各种昂贵的饰品都装满了。他开始了三个月的旅程，来穿越炎热的沙漠。你是否愿意做出那种的牺牲，只为了看神的恩赐运行吗？我只想知道，那今晚他会不会定我们的罪？有些人都不愿意走到街对面来，但他带着慢慢行走的骆驼走了三个月，一个女士，那看看是怎样的危险挡在路上。那些沙漠里到处都是强盗，身上带着所有的财宝，那强盗会如何能包围他，夺去他的性命？但他愿意，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他的路。他把所有的神学放在了一边，他带着一颗敞开的心上来了，他走上了崎岖艰难的道路，他来看神的恩赐是否真的运行。他来了，那当他最终到了那里，他走进宫里，所罗门来迎接他。那他来不是只留一个晚上，他留下来直到他信服了。但我们只打算去一个晚上，说我听见人说话了，我见过这个传道人了，我知道这个，那是他自己的想法，想你甚至都没有给他机会。神应当在那颗刚硬的心上做工，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堆在那里面，那你必须先把它露出去，在主能去到你那里之前先把你清空了，再卸下骆驼等等，那整理好床铺，他准备好了， 他要去营会待一会儿，他留在聚会上，他要确认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如果他看到的实施出来，他说我就要相信他。那所以他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在所罗门那里他看见了神的恩赐之后，他就对所罗门说，他说我听见了许多的事，那换句话说，我听说了你许多的事，我几乎不敢相信，但神在那里使用所罗门的恩赐行了神迹，直到圣经说他诧异的灵不附体。如果你注意在列王记下，那灵是怎么拼写的，它是用小写的 S， 那是指属肉体的灵，那不是大写的灵，属肉体的灵是小写的，它诧异的灵不附体。哦，所有的疑惑都消失了，一切都结束了，他说的承认了，他说我听说以色列的主神与你同在，那我来看了，现在我确信了，没有半点的疑惑，你的神是真正的神，神恩高了你来治理他的百姓，我所看见的比我所听到的更多。耶稣说他要与这些的世代一同的起来定他的罪，我就要对你说，他说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今晚我对会众说，示巴女王要在审判中与芝加哥人一同站起来，因为你们听从了那些的批评者，不愿意自己弄明白，要定这些人的罪。那你不需要，那你有有轨电车还有汽车，那可以直接就来到门口，看到主耶稣在他的百姓中运行。但因为某个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受过教育的神学家告诉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说耶稣不再把能力放在他的教会里了，你就听从了那个人，你听从的是谁，就是谁的仆人。我很高兴听从了圣灵成为他的仆人，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带着这一切的大能在这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否则我就会被发现是虚假的见证人，圣经就是不真实的了。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确实为主耶稣，为复活，为圣灵而感谢你，直到今晚我们正生活在这个国家要被彻底毁灭的边缘，你已经在世界各地来来回回的显出了迹象，但他们仍然不愿意悔改，我们不指望他们悔改，我们正在梳理出那些愿意的人，我们知道时候近了，你已经说了，他们若叫那家主是别西卜，那他们更会怎么称呼他的门徒呢？但由他那样吧，门徒们欢喜地回来，很高兴为主耶稣的名承受羞辱。主啊，今晚我们跟那个队伍在一起，我们很高兴神的儿子耶稣如此地祝福了我们，我们配不上他的祝福，但今晚圣灵的严厉和放胆无惧附在知识和人们的身上，进入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中，证明耶稣仍然活着，他的道是真理。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来是为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父愿今晚我所讲的和做的这些事是耶稣说的经文应验，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主啊，求你应允，今晚是许多人能看到并相信，有很多的病人，你把他们都握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预定和拣选今晚以奇妙的方式运行，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因为我父亲无法送我上学接受教育等等，也许神只是给我这个恩赐， 好让我可以用另一种的方式帮助他的子民。那现在我真诚的那要问你们，那今晚我详细的跟你们谈了耶稣，他是什么，他是谁，他做什么，他做过了什么。那如果他来到这讲台上，显明我今晚在这讲台上所讲的每个迹象他曾行过的，那么你们每个人，你们新来的人和所有的人，那你们第一次来的，你们愿意全心相信他仍然活着并作王吗？那你愿意这么做吗？那现在就举手，谢谢你们。那我相信他会的。那记住朋友们，那我全部我说这话做这个声明都是借着恩典，那这是那真的是通往神的路。那多少人曾跟我在一起到过不同的地方，那远离教会我的家还有其他的地方，那他们在那里看见了神的圣灵临到我，准确地说出将要发生的事，那看到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请举手。那在这个聚会里有吗？那是那看看他们，那不是在教会里，是在不同的地方。瞧，那瞧，这只是件小事，我走在街上他会告诉我说现在那走去下一个街角会有一位女士从这边过来，他会坐在轮椅上的手里拿着圣经，我能说出这些事儿。那是什么？那你注意，当你到了那里主笔仪式那个人就在那里，事情就那么发生了。那他们要你从这棵树走过来，那你不要去，那因为我要你下去，这里会有一个生病的婴孩，那么后天要给你打电话，那你可以通过电话陪他祷告，那不要离开。那那个婴儿，那你告诉妈妈那个孩子穿衣服的方式和躺在床上的方式，那我完全看到了。那你告诉他说孩子必得医治，那我就会待在那里等着的。那多少人知道那些事，知道的是真的，那在别的地方跟我在一起过的再次举手来看看，看到了吗？那明白我的意思吗？瞧，他永远不会失败，永不会失败，神不能失败。那朋友们，现在你们能安静一会儿，你的伸手取去你心里所有的疑惑还有小的想法吗？现在在属灵上讲，把他们放在你的脚下，那把他们留在那里几分钟吗？来想想，那如果这些事是，那如果这是真实的圣经，那确实是的，耶稣是神复活的儿子，那就是那位被挂在哥哥他，就是那位永恒的神，那现在就站在这里，就在这会堂里，那就在你旁边。想一想朋友们，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多么的奇妙。那你不需要上来这里接受祷告，我请你们在底下自己祷告，你说神呢，我有需要，我想要你医治我。那如果耶稣现在是一样的，那你说那耶稣怎么样的？那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身体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手边？让我们看看，那耶稣坐在那里，那身体作为赎罪祭在那里，他生命的血是在那个怜悯座上，有一天他要从那里起来，有肉身来到地上，对不对？但现在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多少人相信圣灵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那这个我也就是人称代词，他在你里面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瞧，他自己在教会里设立了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那赐恩赐给教会，他是可爱的，不是吗？那如果那是他所做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顺服，那只要顺服，把自己挪开，让主说话。那比利，这是我的弟兄，那如果可以的话，那过来这里，女士比利。那这个站在我面前的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女士？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我要你们现在留意，那这样你们就能决定。那问这位女士，那他作为一个要去到永恒中的人，那我必须跟这个妇人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生活在这同一个时代，在审判的日子我必须站在那里，那你必须跟我站在一起，那我要做见证。那今晚你最好领受。那我们彼此不认识，我没有办法认识你，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我是一个白人男子，你是个黑人妇女，这又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同样的事发生了，那不是怎么的新闻，我本来要从一号叫出来，但我东西不断的告诉我说 说三十五，说三十五，我开始说，有的人说三十五，我说三十五号，一个黑人妇女先站了起来，这就是了。那是什么？这是一幅画面，圣灵现在就在这儿，瞧，这是一幅画，向你们显明，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这里，那他是个犹太人，那井边的妇人是撒玛利亚人，是不同的种族，有种族隔离。那今晚也是一样，白人男子，黑人妇女。那接着这名犹太人对着妇人说，请给我水喝。他说，哦，我们有种族隔离的律法。那换句话说，因为我们，那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跟我们打交道？那你们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行，哦，真糟糕。但耶稣马上让他知道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神的受造之物，无所谓我们的肤色。但这里耶稣跟他交谈了一会儿，那知道，那他继续交谈，直到找到了妇人的问题在哪儿。然后他对妇人说了，妇人说了什么？哦，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事，但你是谁？你是先知吗？他说，我是弥赛亚。那如果那是过去的迹象，那他也是今晚的迹象，你相信吗，律师？那作为一个要去了永恒中的人，我传讲了很长的时间，那一个在审判时必须要见到的人，那会众听，那没有任何东西是隐藏的了。没错，神不做隐藏的事，他在公开的场合行事。那靠着神的恩典，我没有说的会这么做，我可能不得不说，哦，女士，我要为你的任何的问题祷告，那就让你走了。如果他不恩膏我，我可能只会这么做。但如果他用他的灵恩膏我，如果曾住在耶稣身体里的灵刚好借着恩典来到这个身体上，那本是不配的，但他的血使我成圣，成了配得的。那么如果他为这些人的救恩的目的高谋我，向你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就像他对那名妇人所做的，你会全心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会众会相信同样的事吗？好的，愿主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如果我能帮助你，女士，却不愿意那么做，那我就是个很可怕的人。但我帮你不能多过我把自己交托给神的灵。但现在看到那圣灵开始恩膏我，你意识到有什么事在发生。那是圣灵，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信徒，是的。你的生命现在无法隐藏了。那看到这个，你此时感觉到，真实的感觉到它在你里面运行。那站在我和你之间的一道光，是那位天使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保罗的同一个圣灵，一道光，他们得到了他的照片。你见过那个照片吗？那你在我的书上看到他在华盛顿特区的照片，那正是现在在你身上运行的。你是个神经紧张的妇人，没错，你被神经紧张搅扰，你有很多的愁苦，你心里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是你所关心的某个人，一个儿子，没错，不是吗？那儿子有精神病，对不对？耶稣今天还活着吗？当然了，那是他站在这里认识你，不是你的弟兄，是他。现在你愿意相信他们？会众们，你们愿意相信他们？我们的天父，我感觉到鸽子从天上降了下来，站在这里来高摩，帮助我们这些可怜不配的受造之物。今晚我们的姐妹站在这里，在基督里，作为第一个走到这里来展示他对你的信心的人，他心里有一个受苦的人。主啊，此刻你知道这一切，他自己也在受苦。我心里谦卑，尽我的力量和魂，我祈求你将他心里所愿的赐给他，并证实你所说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他们就必好了。我奉耶稣的名做这事，阿们。那姐妹，向我们通报事情的进展，按着你所信的去得到吧。愿主应允。你们爱他吗？那等一下。 让一些人上来这里。你好，穆律师。那让我们大家都保持真正的安静，保持真正的敬畏。我们不知道他会做什么。那刚才会众中有人触摸了他，没错，有一个妇人的手臂上有一种东西，那一种医生挤压的东西。那等一下，他就在这里，就触摸到耶稣医生的妇人一样。就在那排的尽头，高血压。没错，对吗，女士？如果是，请站起来。这里系着小领带的黑人女士。没错。是，她今天仍然是耶稣吗？那妇人没有卡，什么也没有，只是坐在那儿。她摸到了耶稣。那姐妹，愿主祝福你，将你心里所愿的赐给你。主耶稣对妇人说的，平平安安的去呗，愿神与你同掌管，阿们。那只是简单的相信，要信心，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姐妹，你是个白人妇女，我是个白人男子。那你知道我们来，神不偏待人。你刚才看到他为那位黑人女士做了什么吗？那他可以为你做同样的事儿。那我不能够为你做任何的事，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但我可以把自己降服给圣灵，借着在创世以前被拣选的恩赐。你相信那个吗？是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神告诉先知耶利米说，你还没有被造在母腹里，我就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先知。现在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对不对？那斯拉，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真正甜美可爱的感觉。如果那是对的，请向人们举手，小因为在我和他之间站着神的光。那我看见了身后有一个黑影，这妇人非常的紧张，因为她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那是个恶性肿瘤，没错，但在你我之间站着光和生命。你不能怀疑有什么东西在这里认识你，对不对？现在走上来，进入光中，接受着光，就是主耶稣，并接受医治。这肿瘤或癌症的生命就会消失，你就会活了。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现在在这里要帮助你吗？你愿上来一会儿，还有按手在你手上吗？父神啊，你爱这地上的受造之物，我现在奉耶稣的名祈求你斥责在这妇人身上的死亡的阴影，愿神的光发出来，愿他活下去。我们命令这污秽的邪灵、死亡的灵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这是你自己的门徒所写的，你说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我奉耶稣的名这么做，阿们。去吧，神的平安与你同在。你能过来吗，律师？对神要有信心，那要相信就一会儿，不要怀疑。在会众中的你们相信吗？大家都相信吗？耶稣说，你若能信。那我看到一个白人妇女站在我面前，她正在触摸住。那她在这群会众中，她坐在这里，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那胸口患病，当他离开你，是你害怕了，不是吗，姐妹？坐在那里的女士留着短发，穿红毛衣的， 你能站起来一会儿吗？从那灵得了自由，岂不奇妙吗？你现在摸到了他，平安回去吧，神与你同在，阿们。我看见有人穿着一件红毛衣，看见这位女士穿着红裙子，那是红外套，那我看见的，那我看见，我以为那结果不对，那这夫人有一件红毛衣，那我看见她就在这里，那我看见的是她的麻烦。那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就我现在所知道的，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俩，对不对？杰米说，我去加拿大见过你。你去加拿大见过我，我看见神行了许多的神迹。当我在加拿大为病人祷告时，你看到了神所行的许多神迹。那当然我不可能认识你，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认识你个人，我没有办法那样认识你。你参加过一场聚会，是在萨斯卡什温省的那场聚会吗？哦，是在1946年，那是我第一次开始的时候，也许呢是在温尼伯类似的地方，我相信是在温尼伯。那你们听见了，这是一位女士，她在1946年加拿大的聚会时所得知的异象。那女士，你来这儿是为了某个目的，那主知道。那自从作为神星出现在那场聚会上，向会众显明他的光辉，主从没有失去过他的能力。那昨晚有个墨西哥人坐在这里，他看见那光像神的鸽子一样降在会众身上。那主耶稣祝福你，你是个站在这里的女士，我只想看看主会不会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那如果主愿意，我就会祷告，然后主可能会把你的愿望给你，我相信他会的，我祈求他。他说他来自潘布拉夫，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他来到这里，在他来到这里之前，他在异象里看见我走在他的面前。圣灵说这是布拉罕弟兄。是的，他听说我在这里有个聚会，那他有个渴望要来，那听说我有聚会，好的，那有件事是主想要你来这里做的。主耶稣是奇妙的，那他是良善，他是充满了怜悯。你今晚在这里要见到我，是因为我看到你参加过另一场的聚会，那是别人的。我看到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那他告诉你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他说你的心脏有问题，说他大约是正常大小的三倍。那是我本不想在公众面前说出他的名字，就是海斯先生。他告诉你说你有一个肿瘤，恶性的肿瘤，说你的胃里有癌症。那你那主差你来了这里，那我不是要来谴责海斯弟兄，但那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主送你来这里，为要让你知道真理。肯定的过来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主差你来，赐给你一个意象，叫叫你知道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你的意象中经过你，那或者不论那天晚上是什么，神差你来这里认识真理。我不愿谴责这人说的话，但那是错的，不是那样的，不是的，夫人，不是那样的。去吧，主耶稣祝福你。天父啊，奉主耶稣的名坚固着夫人。他说因这事儿他几乎紧张到要崩溃了。我祈求神愿你使得明白，现在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临到了他，使得今晚能来这里，这些事儿会被说出来。我祷告让他会快乐欢喜地回到家中，不再被搅扰，在那一带奉耶稣的名将荣耀归给你，阿们。 现在你只要继续的欢呼，那看到他有多不对了吗？那你继续欢喜坏了吧？那你怎么能够怀疑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呢？瞧，太好了。那你愿意上来吗，女士？那再等一会儿，那让我们，那这位年轻的女士站在这里，愿主应允祷告。那年轻的女士，据我所知，我不认识你。那我必须告诉这位女士这一点，不能让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那在这里，这位女士，那快点，那瞧，不要玩弄那种东西，那是纯粹的通灵术，远离那个。瞧，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种东西。是的，那个邪恶的东西告诉你那个谎言，你要远离那个。好的，这里的圣灵不会，我不想直接说出一件事儿，有很多事情可以说的，但就是那样。那年轻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吗？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完全的陌生人。坐在后面的一位女士，那被呼吸所搅扰，什么女士坐在那里带着小领带，我看见你想要，那站在我面前，那你的病是在你的胸口，她离开你的亲爱的姐妹，阿们。那位女士坐在那儿，根本不可能知道，只是坐在那儿祷告，圣灵说话了，她就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四处观看，看到那是从哪里来的，她就在那里，主奇不奇妙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士站在我面前，哦，太好了，哦，那等一下，她坐在那排的尽头，她患有头痛。你相信主耶稣身体好了吗？你接受吗？那正在擦眼泪的，你全心相信吗？向基督举举手来接受。好的，神祝福你，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那看看坐在那里祷告的那个人，那头发有点是黑色的，前面稀疏，有很大的负担。那我看见一个黑影笼罩着他，我相信是穿着棕色的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的。他正在为某人祷告，对不对，先生？没错，那是一个女人，对吗？是癌症，要信心，相信你的岳母会好的，她会没事的，你只要相信，阿们。你相信吗？是在你的胸部，是的，对吗？那只是某种的撞击压迫了你的胸部，那他们说有一根骨头靠近的心脏，那是你窒息，那你也睡不着，对吗？那我看见你起来走来走去，对不对？那是件很可怕的事，但是主在这里使你痊愈了。你相信他认识你吗？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么艾琳，你的姓是唐恩，对吗？你的门牌号是密歇根州底特律的2-7706号。那你相信吗？平安的去吧，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主耶稣医治这个我的姐妹，使得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去拿那块手帕寄给你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女儿，为了那个精神病，愿她得痊愈。你相信她在这里吗？让我们站立赞美她，并得这一治。我们的天父， 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谴责每一个邪灵。主啊，现在医治病人，我祈求你得着大荣耀。撒旦，从这群人中出来，离开这会堂，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每个人都要将赞美归给神，并得医治。